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非常感谢神又赐予我们一次的机会，能够在他的家，还有在线上一起的来敬拜他。让我们首先听到之前，我们先仰望神，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你的孩子们愿意把全州你给过我们美好的时间光阴在生活，在服侍在我们的事业上享受地上的丰富的供应，还有你的恩典的托住我们得以存活。谢谢你的恩典彰显了你是一位荣耀的主，你是一位丰富的主，我们所得着的都是从你而来。为到今天早上能够在这一刻以诗歌以你的话语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赐福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明白认识你，能够更加的有坚固的信心来跟随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都一直在顺着这一个的系列来分享。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年的主题就是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第一个系列。大家可以从第一个系列里头听了，如果再听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有录音的可以再重听。耶稣是谁，然后呢第二个系列就是跟随耶稣了。假如我们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坚固的信心来跟随耶稣。所以也看到跟随耶稣里头，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21章里头呢有一个主题，就是在主的爱里呢学习成长。然后上一周呢我们说跟随耶稣百分百的跟随耶稣。那今天我们就快要结束了这个的系列之前的路加福音的马可福音的8章十字架的人生。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的背景呢，我们需要在上半段的8章27到30节来看。耶稣呢他在各处传道医病和赶鬼呢，就吸引了许多人跟随他。但一般人对他的身份呢仍然不清楚，所以耶稣就问门徒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你的一位。这是别人的看法，门徒的看法又怎么样呢？因此耶稣继续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基督在希腊文就是讲到这一个的弥赛亚的意思，也是结合了希伯来文还有希腊文的这一个神的受膏者的意思。犹太人一直呢都期待着弥赛亚的出现和来临，以至于他能够做他们的君王，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彼得就回答对了，而其他的人只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而已。但他们对弥赛亚这一个的观念，无论是先知弥赛亚也好，他们仍然停留在这一个的认为弥赛亚是一个政治的领袖这一种的狭窄的概念里面。因此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对门徒这一刻 将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呢，假如无论是政治人物，无论是真的弥赛亚来说呢，都会造成群众，影响群众追随耶稣的时候呢，不只是为了听到疫病而赶鬼，而是呢想把耶稣推上，拥戴他，最终推翻罗马王罗马的皇帝做王这样的一个的想法。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就是让耶稣降生在世上，他的确是要让犹太人看见他有这一个弥赛亚的身份。但是在现时段里头呢，他不是在政治上做王，而是呢他要做世人的救赎主。所以耶稣他要矫正门徒对弥赛亚这一种的狭窄的概念观念也好，所以就教训开始向他们门徒启示了。所以就在31节耶稣就对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这一种的苦楚，然后呢受难被杀，过3天后复活。这是在马可福音今天早上这段经文，耶稣第一次的告诉他的门徒他将会被杀害，3天后复活。这是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头呢非常重要的信息但听在门徒的耳中呢，显然不清楚他所指的是什么的真正的意思。到了32节呢，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里头呢，就特别强调了说耶稣他要把自己关在这一个的耶路撒冷的这一个的祭司的这个监牢的当中，等待审问，然后呢受难死去和复活很清楚的告诉门徒。这里马可他所讲的这一个的3天后将会复活这句话呢，他用的字很特别，就是主动式的3天后复活呢，是神他自己让自己呢有能力的从这个死人的阴间当中复活起来了，是神的自己的能力，不是其他外来的能力。所以32节呢，耶稣就在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刚才我们所念的，明白了很明明白白的说了这话。在我们的旧的圣经的版本呢，是讲到呢，说得清清楚楚，他必须要这样的许多的苦，被杀，3天复活，清清楚楚的讲出来耶稣基督并没有隐瞒门徒他要做的事情，相反的，他要把上帝救赎人类的方法透过十字架受难死去和复活的事呢，很清楚的告诉了门徒。门徒的主现在快要上十字架，要被钉死，为何耶稣要门徒清清楚楚的知道呢，明白呢？为什么他要他们知道了 这件的事情究竟对门徒的信仰和侍奉人生有何帮助，有何提醒呢？今天耶稣上十字架，我们对他所做的工作，受难被杀，三天后复活，对你和我跟随耶稣有何帮助，有何提醒？那我们的人生是带来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呢？跟随主与认识耶稣受难被杀三天后复活有什么的意义？今天早上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两大点的来分享。其实一位跟随主的人，你必须要认识主的这一个的十字架，是一切你得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的秘诀。这一切都是从这个十字架开始了你这个得救的这一个的确据。第二，跟随主不单如此，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是成为我们跟随主的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的记号。首先我们来加以延伸来探讨吧。认识主的十字架是一个得生命的秘诀。为何一位基督徒要跟随主的时候必须要认识主的十字架呢？什么是主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从他那里得知我们的生命的来源，生命的意义是怎么样。彼得他不能够接受耶稣要受苦和死亡这一个的事实，他只能够接受的就是好像犹太人所想的，他是一位弥赛亚。所以彼得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时间，他这时候听到耶稣要受死的时候呢，与他的认知弥赛亚呢的身份不符合，他不愿意想象，不敢想象他的主会被这个敌人所杀害，所以他就阻止耶稣前往这一个的耶路撒冷。耶稣就对彼得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指责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并非指控彼得你是撒旦，或是撒旦附在你身上。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在说撒旦想要说的话。看见撒旦的工作往往要阻碍我们人完全的顺服神，阻碍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撒旦一直要试探耶稣一直要教彼得走一条容易走的路，走一条世人想走的路，而不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所以彼得说这话的来源和内容都是从撒旦要他这样说的，所以就引起了主这一种的愤慨。耶稣责备彼得的原因是他跟随三年半之久还是学不会 一件的重要的属灵的功课，一直是体贴人的意思。这种体贴肉体人的意思，完全是出于撒旦这样的一个操纵。有时候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很属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出合神心意的话，但有时候我们也会体贴人的意思，那我们正在说魔鬼的话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很多的时候，在跟随主的里头，我们必须要分辨什么才是合乎圣经，什么才是合乎神的心意。彼得以人的意思认为耶稣是可以当上这个政治上的君王，那跟随他的门徒就会很自然地成为耶稣的左右手了。因此耶稣他必须要很明白的，必须要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你跟随我三年半之久的门徒，你要知道我走上耶路撒冷了，我要受难受害，然后三天复活。这一个弥赛亚真正的正确的观念，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假如一位基督徒你决定要跟随主的时候，你必须要认识主这一个的十字架。这一个的十字架，主是为谁走的？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为谁走的？以至于主耶稣他走这个十字架道路，他不能够体贴自己的肉体，他必须要体贴上帝的旨意才能够完成。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这位的耶稣与十字架这个的记号，耶稣与十字架是分不开的。十字架就是讲到耶稣，耶稣也就是十字架。耶稣所背的十字架是为了人类，是为了你和我。你和我开了一条新生命的道路。我们如何得到这种现在的新生命呢？因为耶稣愿意走上十字架为世人钉死，所以基督徒是理所当然的跟随这一个的十字架。基督徒理所当然的跟随的就是这位耶稣，这位耶稣也是跟随这个十字架，所以我们也正在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就不应该体贴人的肉体咯。自己需要好像耶稣一样把自己钉在十字架，象征了救我死了，以至于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新的我，能够有能力的靠着神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呢，我们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并且知道现今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带来这一个永恒的一个的价值。 跟随耶稣就是知道耶稣他是头一个，是他自己走上这个十字架的。耶稣是头一个，第一个走上这个十字架的。主不单单仅仅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往这个哥哥他的十字架的路上，他背着这一个有形看得见的十字架。其实在他的一生，从起头开始直到哥哥他被钉的十字架的那一刻，他在他里面都背着这个无形看不见的十字架，以至于在哥哥他的时候看到有形的十字架。他所做的所行的都将自己置于十字架这个死的底下，顺服的底下，来遵行上帝最终的旨意。他说的是说神要他说的，他做的是要神要他做的。主在他的地上的一生都是在十字架的死的底下活着。我再重复一下，主耶稣在他地上的一生都是在十字架的死的底下活着，在死的底下活着。今天你和我不也是一样吗？我们都在死的底下活着的，因为我们都把自己钉死了。我们是为基督而活，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原因。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寻求自己的意思，不凭自己做什么，只寻求神的意思，只凭神说话行事。主耶稣在地上从没有离开这个死的地位，从没有放下他这一个的十字架，他没有摆脱他的十字架，他一直都在死的底下过着被十字架的生活。狐狸有洞，天公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带着这个无形的十字架，死的这样的底下走上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直到这个哥哥他。实际上的他把自己呢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到了哥哥他才接受十字架，才背这个十字架，乃是从起头就在他里面背着这个无形的十字架，他的生命连于十字架，而以至于在外面背起了这个有形的十字架，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钉在十字架的前三小时，就是上午的九时到正午的十二时，是为着成就神的旨意而受人残酷的杀害。他钉十字架的后三个小时呢，就是十二时呢到午后三时，是照着神的旨意 为我们担当罪孽，而受神对罪人公义的刑罚。他在十字架的前后的六小时，他是一个人的身份钉死在十字架，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他是乃是带着我们众人的罪呢，来到上帝面前。把我们众人都包括在内，当他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也象征了我们罪人有份于他的死，也与他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是有份于参与这一位被钉的耶稣基督，以至于神看我们这样的参与，这样的一个钉死，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因为神看耶稣已接纳了我们这一种的参与认同，看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义人。许多的基督徒，他都把这个背十字架当作受苦或者忍受的艰难。其实这种的观念不准确。哦，当我在讲的时候啊，牧师又在讲这个十字架了，意思说呢，你要我受苦了，你要有过一个很那个要对苦难呢要完全的接受，不是，这是不准确的。按圣经的启示，原来背十字架的重点，我再重复。背十字架的重点不是要你受苦，不是要你忍受艰难，乃是要你接受自己与耶稣同死了，要把自己呢救我呢置于死地。要知道十字架的用意不是叫你受苦，乃是叫你受死。十字架不是将人置于苦地要你吃苦，乃是要将你置于死地，你要死透了。十字架不单单是苦刑，乃是死刑。你要死，耶稣要死。当然我们说上十字架固然你要受苦受难哦，但最终的结果不是这个苦，不是这个难，乃是这个死。这个难，这个的苦是要你受死，受死才是最重要。这个难，这个苦，你不死的话，也是没有用的，明白吗？所以的重点不是说啊，我是在背十字架，我在为主受苦啊，受难，不是，你没有受死也没有用啊。你要表现你背十字架的时候呢，意思说你要死。你受苦受难，你不死的话也没有用。所以背十字架不仅是接受苦，接受主的苦，接受苦的难，也把这个的难背在这个十字架，成为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愿意参与耶稣最终的死，忍受死， 把死背到身上，最终我们至于死了，让自己呢死。以至于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一个就全部的死透，外在的东西对我们现在来说都失去了作用，外在的东西就不成为我们里面种种的引诱，种种的活动了，不会造成我们生命当中的种种的一种的活动，而是因为我们里面参与了这一个的耶稣的死。我们说我们虽然没有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真的没有啊，好像耶稣一样怎么样感受到他在十字架上这个钉，钉在这个双手里面，脚被钉这样一种的怎么样的痛，我们的确是没有跟他同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我们没有与他有份，但是因为我们信他，信他这样做是为了我这个的罪人，这一刻我们就能够与他联合了，我们就会与他分享这一个的同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的感受。其实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得救，成为一位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与耶稣同钉的，也是把自己呢置于这个同钉的死的底下，甘心乐意的让这个同钉的死在我们身上做这个致死的工作，甘心的乐意的与这一位的耶稣同钉，以至于做成这个致死自己的工作，然后才能够领受耶稣给过我们的应许的圣灵，开始新的一个的人生，这个人生叫做十字架的人生，这个人生也是圣灵的一种的能力，不是自己而来的这种能力，圣灵的能力不断地调教我们，圣灵叫我们不再凭自己的肉体而活，只凭神的话而活，活出神给过我们的能力，以至于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开始了这一个的十字架的人生，一切都是由耶稣这个十字架开始了基督徒的人生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的5:24，在新约圣经中，肉体这个词是指到罪人完全这一个败坏的生命，这一个无用的生命，这个救人的生命，这一刻这个邪情私欲藏在这个旧人的里面，罪恶的权势激发了旧人去做一些邪情私欲的东西，捆绑着人，催使这个罪人去犯罪。所以耶稣他就强调，一个罪人 必须要信耶稣才能够重生，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重生的意义就是旧人死去，新人活过来。保罗所说的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呢，同钉在十字架上，指的就是旧人的死去。讲到旧人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基本的标志就是向罪死了，向神却活着，就是旧人不能够在旧的生命当中了，旧的生命已告过去，而新的人呢，神在他生命当中掌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的人生，看到两个的相辅相成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一个的头一个旧人呢，他要被致死，我们和罪的关系呢，一次性的被割断了，一次性的被割断了。同一个时候呢，我们就另一个呢就接上来了，接到新人的生活的里头呢，我们就披戴基督的义袍，被称为义人呢，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义人的生活了。是同一个的时候，我们就与主呢连在一起了。那假如旧人不死，新人就不能够活过来。中间没有这个十字架，没有这个死的过程，我们就很难从这个世界脱离，进到主耶稣里头。所以在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四节的里头，我们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呢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很重要，现在我们必须要弟兄姐妹开始认识到这个十字架，要认识主的十字架，不是受苦受难要你这刻要牺牲，而是你要死。也是我们一直在纠缠着这样一个矛盾当中，原来许多的邪情私欲，我都显出呢，我们都在过着一个体贴肉体的生活里头。因为主要的原因，我们还没有被主钉死了，好像女主钉死一样。在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四节，就是也讲到呢，保罗很清楚的，十字架的人生是一个救我与主同钉死的一个人生。现在我们所过的就是一个的新我。第二点很重要的，有着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你就会接纳了这篇的讲道，不是要你去受苦受难啊，就是背十字架了，不是。你现在要想一想，你死了没有？这个世界还在，这个世界而其上的东西还在你心里面活动着吗？十字架的人生是一个顺服，是靠圣灵而活的人生。第二点，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一个生命的记号。所以耶稣他在三十四节就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们说有谁不愿意拯救自己的生命呢？有谁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 活着更有价值，完整丰富呢？有谁不在想我不愿意白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每个人都渴望得着一个生命的意义，找到这一个生命的完整与这个原始的意义，追寻我活在这个地上的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就是沿着这一个的追求，耶稣就告诉我们这句话，告诉我们这句话：假如你要找到一个真正有丰富、真正让你的人生有价值、完整的、不会白活的话呢，你就应该来跟从我，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一个完整、丰富、不白活的人生。假如你愿意过着这样的生命的时候，耶稣说：“让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其实我们面对生命呢，只有两种的态度，而我们只能够选择其一。一种的态度就是现在你很使劲的保住你自己的生命，你要保护它，你要看住它，你要抓紧它，你要控制它，要照顾好自己，要信任自己。在任何的危机处境下呢，你要保住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你成为你这一种的生活的态度。原来今天千千万万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过着他每天的生活的，这是其中的一个态度。另一种的态度呢，就是耶稣所提到的，你要舍掉你的生命哦，你要把自己摆上哦，在任何的情况下不顾自己得到什么好处的，也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你要全然的将自己交托在你所信靠的神的手中呢。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第二个态度。我们是先钉十字架的，我们是先与耶稣同死在十字架的，所以我们能够背这个十字架，不像主是先背这个十字架和后钉十字架，他先顺服背这个十字架，而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主是先将自己置于十字架的死的底下，和后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是有了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钉死，我们才能够背十字架，我们这个死了的人才能够背十字架，才没有了这一个的我，才不知道我这个的存在，我们才能够舍己，才能够背十字架。我们背十字架是根据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主耶稣，我们是死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学习耶稣这个背十字架，就是每天进行着背十字架这样的一个的生活，靠圣灵的能力。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生活的态度。让我告诉你，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志，要舍己。要舍己就是要舍去这个自我中心的欲望、价值和利益，完全放下自己，破碎自己，倒空自己。这些都是我们基督教的俗语。因为我们是死了，我们就会放下许多的欲望，认识什么是价值观，什么是时间观。第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要为主受苦这一个的心智，以至于过着一个属灵的征战，穿取这一个的属灵的军装，单单为主而活，努力的进这一个的窄门。而且不是单单背起十字架，是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好像主从开始一样，就到最终走上这个哥哥他。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天天的对付肉体中这个老我和罪性。好像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体服我。天天的，不是一天，不断的致死肉体的邪情，操练何谓圣洁，尽前的过每天在地上的生活。提摩太前后书，过着一个尽前的生活。第四，还要最终跟随主到底，就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凡事尊主为大。无论遭遇什么处境，遭遇什么逼迫患难，都对主至死忠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竭力做成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竭力讨主的喜悦。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想问，既然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背了这个十字架，钉上了十字架，我们承受，为我们承受一切苦难和苦行呢，为何主耶稣要求跟从他的人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呢？而且要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呢？不是说信耶稣就已经得救吗？一次相信永远得救，那跟背这个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背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得救的条件吗？哎，怎么上敬礼班的时候牧师没有讲到说，哎，背十字架是你要得救的条件？没有啊，你只要相信已经是得救了，信耶稣必然得救，不错，这是圣经给过我们一个核心的真理。救恩也不是靠善功赚来的，是神的恩典的，这也是对。人只要单纯的信，靠信心去求，就必得着，这些都对。但是我们看到背十字架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主耶稣是第一个背负十字架的，为我们树立了这一个的标杆和榜样。我们要有这种的渴望和志向，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主的样式，负主的轭。我们有能够表达这一个的与他同钉同死的里头，我们呢 最能够表达的就是在这个苦难的人生里头，在这个苦难的人生，这个受苦的人生里头，我们可以体验他这个双痕的这一个的双手的钉痕里头何谓这一个的苦难。我们说主所喝的杯我们也要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过一个苦难的人生。这里的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讲到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经历苦难的人生，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一个荣耀的工作，彰显了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最终好像耶稣得胜了。所以你能够明白何谓苦难，你能够忍受苦难，你看见苦难里面隐藏的价值，你也因为你已经钉死了，神在你荣耀的工作，在你钉死的，在已经死的人身上彰显他能够有能力面对苦难，而且胜过苦难。所以今天你的参与，你的认识苦难，是因为你有份于耶稣的钉死，这就是你背这个苦难的十字架了的意思。第二，这个世界有苦难，对基督徒有逼迫，来自世界的苦难和逼迫使我们明白基督教信仰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背负十字架，预备为义受逼迫，塑造了我们为主受苦这一个的心智。所以主耶稣也说得很清楚，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 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哦。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主人就是耶稣了。他们若逼迫了这个主人，你们要他们呢也要逼迫你们。假如你遵守了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就讲到我们呢，这个受苦的仆人成为我们这一个的学习的受苦的心智的意思。第三，我们生命要成长，要越来越长成主的样式，就必须借着十字架的大能呢，天天对付我们败坏的肉体和私情邪欲，抵挡罪恶的引诱和试探，操练出一个什么叫做敬虔圣洁的生活，接受这一个信心的熬炼，而得到生命的陶造，塑造一个更高的一个的生命。所以彼得前书的一章七到九节就讲到，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讲到这里的话，这里的时候呢，让我们想象这样的一幅图画吧。 主耶稣呢，他就背着他的十字架走在前头。一个的十字架，它好像一个人的这样这个身高一样。他背着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有这样的一个距离，身高的，可能呢长过他的，所以呢，他后面呢有一点点的距离的。那我们呢跟在后面呢背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我们要跟他同钉的。我这个我呢，就我要与他同钉的，我们要钉死的。然后我们才会钉死了之后呢，我们呢还有面对世界给我们的苦难看法的引诱的。所以我们背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后面的十字架呢也是有一个距离的。这个距离呢之后呢就是世界了。这个世界就落在我们十字架的后面呢，前面是我们的主的十字架，我们呢跟着后面的时候呢，就是接着呢后面呢就是世界了。假如你不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跟你没距离的。你这幅图画让你有什么触动呢？十字架把我们和世界隔离了，而我们呢就一直呢跟着耶稣到底，跟他同死同埋葬，三天后复活，应许能圣灵的能力给我们永远的与他钉死，永远的与他而活，一直到见主面为止。有一首诗歌他说呢，这一个的十字架路，人生是什么呢？人生是什么呢？什么最价值最完满完美完整的一个有意义人生呢？就是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世界非我家，永远不回头。假如今天你只接受了这个钉死，而你不背十字架的时候，这对你完全没有意义的。世界还是跟你很接近，所以耶稣说你也要背起十字架。这个世界就会有跟你有距离咯。跟从主就是要认识主的十字架，而愿意背这个十字架。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是一条不走回头路的道路。这个我们所背的十字架能够阻隔，让我们不要回到世界去。十字架把我们和世界都割开了，所以主耶稣也曾说，我在上一篇的讲到说，手扶着泥向后看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了。世界有许多的引诱叫你往后看，那你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了。耶稣知道自己会走上十字架，所以呢他说，你们呢如果要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你舍己了。所以门徒要舍己，舍己就是不体贴，学习不体贴肉体的意思。所以耶稣说呢，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救自己的生命，就是迁就肉体和情绪及心思上的享受和舒适，而拒绝圣经的道路，结果呢，就丧掉了生命，得不偿失。救自己的生命，我再重复，就是迁就肉体和情绪以及心思上的享受和舒服，而拒绝遵行圣经的教导而走的道路，结果就走上了丧掉自己生命的道路，就得不偿失了。相反，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是指到因福音而为主牺牲或者殉道，就救了自己的生命。耶稣快上十字架牺牲了，表面上是丧掉了生命，但其实他是最终得着生命，因为他会复活，给信他的人有永生。彼得阻止他，表面上是救命，但到底会丧掉生命，因为他体贴肉体的生命。所以生命不只是肉体的生命，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真正的生命呢？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条命，假如你的这条命就是肉体的生命，你完全的用在这个世界上，当这个完全的这个的肉体的生命没有了之后，那真正的属灵的生命，那个接通与主的关系，那个永恒的生命就没有了。人就是赚得全世界，是指到世界的物质，人拼命赚钱，追求享乐，吃喝玩乐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就换不到什么叫做永恒的生命了。耶稣给我们看到，生命不能够以这个拥有物质来衡量，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就讲到这个的，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淫乱罪恶的时代，就是放纵物欲享受的人生，他们轻视了耶稣和神的道，结果在永恒里面，在父的荣耀里面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呢，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所说的这里讲到呢，我们今天我们对今生这个生命的态度，会影响我们对来生这样的一个看法，对永恒生命的看法。所以我们会处在这个的徘徊在这个短视的世界里头，我们看不见投资在永恒这样的重要性，我们都在徘徊在这样的里头。没有永恒目标的人，只想到什么叫做享乐；有永恒目标的人，就以福音为己任。没有永恒目标的人体贴肉体，有永恒目标的人体贴圣灵。没有永恒目标的人迎合这个情欲，有永恒目标的人天天舍己。没有永恒目标的人有空娱乐，却无空读经、祈祷和侍奉主。有永恒目标的人有空灵修和侍奉主，并为主图谋天国事业，并且天天背起十字架 跟从主到底。也是一个天天钉死、天天背起十字架的一位的基督徒的人生。主耶稣在这里谈到三种人和三种的结果。一种人，他把他的生命呢都投放在赚这个世界，赚得更多，赚回来世界。人的一生，我们从来计算，你只有24小时，你只有一个星期，你只有52个礼拜，比对的这个世界，你用你这个有限的24小时，一周、一个月、52个礼拜，你一天呢、啊，你都忙得来，忙都做不完的工作、啊。现在，你要赚这个世界、啊，你要多少个生命来赚这个世界、啊？什么才是你的所谓的满足的 limit 啊？期限呢？什么是你的期限呢？连你都不知道。等我赚够了，你的这个够的这个期限，连你都不知道。所以呢，你不能够说等我赚得够。另外的一种人，救自己，保住自己的生命。结果呢，就丧掉生命了。最后一种人为耶稣，结果呢，你就救了生命。弟兄姐妹，这三种人，我不晓得你选择哪一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一个得生命的记号，认识主的十字架是一切生命的起源秘诀。我们要想做主的门徒，就首先必须让旧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我们的新的生命才能够不断的生长出来，就会在里面呢就扎根发芽。这也是我们做主的门徒背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的层面一个的最深刻的最终的表现。弟兄姐妹，我们一直都在认为这个的背十字架是一件很苦很惨，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我们还对背十字架有所保留，我们害怕舍己，我们害怕用主的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老的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不再害怕，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十字架来对付我们，愿意十字架来翻转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这才是有意义的十字架的人生。希望这篇道能够对你、对我讲的都有所帮助。我们要重新认识十字架，不是要叫你受苦，而是先将让你受死先。受苦是让透过生活的难处，让你经历神荣耀的复活的能力、荣耀的工作，让你胜过苦难。你就是你这个十字架的人生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领受这篇的道，重新开始。在今天面对疫情的里头，你要有一个全新的眼光、全新的心灵，看见神的荣耀工作。透过疫情，你和我最终能够突破， 能够最终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透过这篇的信息，让讲的听的我们再次的得力，我们可以有信心的来跟随你。既然你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也有能力给我们背起这个十字架。今天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你的圣灵经常陪伴我们，你要将属天的能力天天加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天天背十字架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夸耀，可以夸胜。谢谢主的同在，奉耶稣圣灵祷告，阿门。